这一期节目呢，是我们一直想聊的台湾电影《大佛普拉斯》。在《大佛普拉斯》横空出世之后呢，他的主创团队里这主要的这两个人呢，就是这个黄信尧和这个钟孟宏呢，分别又出了几个电影，我们以前也聊过，比如像《阳光普照》，像《瀑布》，还有我们没聊过的《同学麦纳斯》。那《同学麦纳斯》呢，我提过，但是二位老师呢和我后来我们讨论的结果，就是那个电影可以发散的，空间和内容不是特别多，不足以支撑起我们一个我们对我们节目的这个内容这种复杂性的要求，所以就放弃了。但是《大佛》是真的可以做，而且值得做的。就像我以前说过的，就是说，啰嗦的音频节目呢，还是应该有一些自己的坚持和品味。就是我们第一不太追热点，第二呢，有一些经典或者说我们个人那种恶趣味也好，是品味也好，是就是这个电影啰嗦不评论，什么节目能评论呢？我们有这个对自己的要求，所以《大佛》是好电影，而且是可以发散的空间比较多的电影，所以今天就做这期《大佛》。做这《大佛》呢，我呢是把我以前的提纲，我以前在别的地方呢聊过一点一些这个事儿，找出来了，然后把这个电影重新捋了一遍，然后又把它的那个原始的那版呢又看了一遍，所以我今天给大家在这个云录制的这个属于我的这一块内容里呢，给大家分享一些属于我的个人的一些想法，可能跟另外两位老师的角度什么的不太一样，而且我觉得有一些不同的呈现可以给这个节目增加一些复杂性和趣味。首先，为什么它叫大佛普拉斯呢？是因为它原来呢，高雄文化局的那个电影处呢出资，哎，等于就是甭管是扶贫还是扶文化吧，让这个黄信尧呢拍过一个短片叫大佛。大家如果可以这个就是网上去各显神通的去找一找这个资源。这个大佛这个电影呢是一个短片，21分59秒，咱们姑且当22分钟。然后后来呢，这个电影的反响它就放在了网上，就是放在了网上，就是这个反响就非常好。然后这个黄信尧，反正他也挺神的，也很文艺的一个男生，他就在这个把这个电影又重新要了钱，然后请了大咖，咱一会儿都说都是谁啊，然后变成一个103分钟的一个电影。因为我知道啊，有的人看过94分钟的电影版本，我没看过，我不知道，我看的都是103分的，所以他最后因为它长了嘛，所以它叫大佛普拉斯。普拉斯就是 plus minus， 就是加号和减号嘛，就是加号，大佛加。我对比了一下，就是这个短片和这个大佛普拉斯它的最大的区别几个问题。第一，黄启文的那个演员在短片里是个胖胖的，没什么名气的，而在这个大佛普拉斯里是请了这个名角戴立忍来演的。然后呢，这个他的那个厂子呢在大佛普拉斯里叫格洛伯，其实就是 globe， 就是全球嘛。然后在这个短片里其实他叫黄三界，这个厂这个、公司艺术公司叫黄三界。然后其实这个而且这个两位主演这个蔡普和这个杜才，我觉得就是在大佛普拉斯里的状态我更喜欢，就是在那个大佛那个短片里的状态，第一是太干净了，而且太年轻了，就看着就没那么颓，就不让人信服的。但是在这个大佛普拉斯里头，就是俩人那个颓劲儿啊，就是简直，你看他简直就是本色出演。其实呢，这俩人还都特文艺，就是本人啊，就是演员本人。这个，而且为什么说我说这个电影整个全方位提升了呢？他在演员的这个卡斯上呢，他就是这个能请到代理人，然后他在这个录音他请的是最有名的，请的是杜笃之，然后配乐是林生祥，所以这个然后摄影是这个钟孟宏， 所以他的这个套班子已经是在台湾岛内啊，应该是就是顶级的了，完全是顶级的了。所以这个电影后来又出来，就是那个面会菜那个歌啊什么的，那个音乐啊，林声祥也就是又给自个儿加持了一下。所以后来就是钟孟宏的电影和这个黄信尧的电影都爱用林声祥的这个配乐，有点这个就是谁宫崎骏爱用这个谁的 是一样的啊。所以就是在这个短片里，其实他就说出来了，就是在长片里到最后遮遮掩掩才说出来的，就是说这人想出头啊，三分靠作弊，七分靠后面，他们说的是闽南话嘛，后面就是你的背景嘛。所以我由此我想说一个事儿，什么事儿呢？咱们大家都在啊悲悯这个菜谱和这个杜才他的命运和这种被生活裹挟着往前走，没准哪天还暴死。我觉得这个角度呢也是我第一遍看这个电影的角度，我看过这电影可能不下三四次了吧，可是我这次为了准备这个节目，我重新看的时候，我说我想怎么跟大家跟听众们分享呢，我想换个角度，就是如果我是黄启文 Kevin 黄，就是代理人演的这个他们老板，我在这个电影里，我回头去看整个这件事儿和这个电影，我会怎么看？首先，如果我是今天，因为这个电影是这个是我们的节目，我就可以，如果我是谁谁谁，我说如果我是 Kevin 黄的话，我就像我中间吓唬这个杜才他们的时候一样，我说你这屋我好长时间没进来了，你跟了我多少年了，然后我经常看见你睡觉，我也怕打搅你，然后我给你的工资你够花吗？晚上经常还有小哥们来找你来聊天，我就是告诉你，你偷懒偷奸耍滑我都看得见，我都知道啊，然后你们俩还偷看我的那个行车记录仪，你是到底不想活了是不是？如果我是 Kevin 黄，我也会这么做的，而且我可能还没有 Kevin 黄做的文明，这是第一。第二，就按电影里的整个这个节奏的铺陈呢、啊、和这个情节的发展， Kevin 黄非常可能是一个小时候没有什么背景，然后靠念书，然后又去了美国念书，然后上艺术类的院校，然后最后也没混出来，最后干脆就和这个立委啊和什么副议长啊弄到一块儿，然后拿着项目互相劈成，他当人白手套，然后自个儿把房子也都卖了，住在厂里头，然后把大婆跟孩子弄到美国，随时也准备浇地抹油。这个跟咱们就是大陆的很多这些人精致的利己主义的一些中产甚至金领有区别吗？没有区别。你觉得凯文黄不对吗？凯文黄哪儿不对啊？凯文黄有可能就是我说他是把自己的这个事儿漏了以后，他告诉了副议长，或者告诉了跟他一块玩的哪个立法委，然后那立法委找的杀手或者找的黑社会，最后是下的杀手，痛下杀招，有可能他还去劝了，但是那个连他都威胁了，都是有可能的。你觉得就像黄启文这样的人，就是他敢杀个女的，他敢再过来杀男的吗？或者说他不假别人的手？我不太相信。他杀那女的时候，你看那电影里也是，他是冲动杀人，他绝对是第一次。所以这个是我说，如果我是凯文黄的话，第一，我知道你们偷看我行车记录仪和看见我犯罪证据了，我吓唬你们，我威胁你们，有问题吗？没有问题。第二，我跟权贵阶层合谋当他白手套然后分赃，有问题吗？我觉得没问题。第三，就是说这个他这个游戏人生，然后就是这个天天换女朋友这样那样的，我听说过很多咱们身边的事儿。咱们的听众如果是今天城市的大城市的中坚力量，你们的哥们儿，身边的人没听过那些人吗？就像 Kevin 黄那样生活的人有很多吧， 对吧？就是凯文黄的这个，他的这个游戏人生的这个态度，对吗？只是说，就是说，黄信尧在最后呢，他从短片拉长到长片以后，他又加了两个情节，就是他可能这个凯文黄为了这个，可能跟这个立伟搞的关系更好，知道立伟喜欢男的，他还跟这立伟搞了一下，就是有这个加上了这个男童的事儿，恶心，然后又加上了他没头发戴头套的事儿，恶心，这些都是短片里没有的情节，这个就是专门是对凯文黄进行一个这种人身攻击吧，这个就是说更矮化丑化他，当然第一次看的时候就是一边杀人头套掉了，那个是挺震撼的，但是后边我就看，我就觉得就是这么去这个矮化这个 Kevin 黄的话，我是觉得有待商榷，我是觉得。但是这个后来呢，大家还可以去就是优酷上面有一席的那个系列，有一期是黄信尧在一席上的分享，他就说这个大佛普拉斯这个电影还是挺就是跟电影里一以贯之的有那种悲天悯人的这种情绪，而且他去介绍比如说像释迦这个人物他想干嘛什么的，我其实说实在的我不太喜欢艺术家过多的阐释自己的这种就是他的这种心路历程，我觉得过多的阐释心路历程这个东西就薄了，就是他的艺术作品就薄了，而且就没不堪玩味了。哎呀，说到现在，我其实觉得，我今天就是站在凯文黄的角度上，我就说凯文黄也是苦命人。你最后那个大佛里面那奄奄一息的女的，当当的敲响了，如果最后就那么封上了，那这个寺院的风水，咱怎么说不好说。然后如果这个事儿败露了啊，对吧，凯文黄和那立伟那一串人都下去了又怎么说，所以他这种开放式的结尾我是觉得在华语电影啊，咱就说两岸三地啊，这个大佛真的是这十来年非常好的这个一个作品。可是有人说什么黄信尧钟孟宏是能不能做杨德昌的接班人，同学麦纳斯出来的时候我就觉得一般，然后阳光普照出来的时候我觉得还不错，可是这次瀑布出来的时候我觉得他们离杨德昌离得还很远很远。所以可是祖师奶奶又说过出名要趁早，如果你年轻时候都不够犀利不够手术刀般的精准，你还能想越老你越愤怒，越老越犀利，咱们亚洲人的荷尔蒙水平没那么高应该，我觉得。还有就是这个世界这个电影它吧它又有这个中间它最后他们俩都觉得不太好了，就完了还穿上法衣，然后是拜那个大佛肚子里那女的嘛，就是说那个谁杜才还问，就是咱是拜神还是拜鬼。所以其实这个电影是我其实就想问这个黄信尧一个事儿，就是黄导，就是你这个电影到底是独神还是尊神，我不知道他会怎么回答我，但是台湾人我见过的台湾人都是喜欢拜拜，就是都是多少会对比较敬神的，就是他这样做的话当然很震撼啊，但是这方面是有待商榷。还有就是他很多人都耳熟能详说这个大佛普拉斯里边就是凡是有钱人的场景，有钱人的眼睛看出去世界是彩色的，这个痛苦的人的场景就是饥寒交迫的人眼睛里看出来的场景都是黑白的。我倒觉得稍微有点就是狭隘了，就是这个世界没有那么非黑即白，非穷即富，非苦即甜。所以我今天给大家从凯文黄的角度来说整个事儿的时候，你如果从凯文黄的角度重新看一遍那个电影的话， 你会怎么看待这些事儿？凯文黄是不是也是个苦命人，也是被命运裹挟着往前走呢？只是说他可能比那些人念书好，他比那些人时机赶得好，他比那些人的原生家庭可能好一些，但是走到了今天这一步，他能够哦，好，你说他那个大婆跟儿子都在外头，然后他就是在这儿可以不游戏人生，那不游戏人生他又干嘛呢？就是他不游戏人生，他在陪着那些立委，他在逢场作戏，哦，其实我不喜欢女的，我是喜欢回去写小说，那可能吗？那不可能啊。就是说他不随波逐流，他又能做什么呢？所以这个电影最后，其实聊到最后，我想我说的这个结论是什么呢？这个世界已经复杂到不能用颜色、种族、性别，你喜欢男的还是喜欢女的，这种二分法、二元对立的方式来诠释、来理解了。我觉得永远要抱以一种复杂的、多元的一个体系，你来判断每件事情。好吧，这就是我关于这个大佛普拉斯我个人的一点小思考。我也期待听到这个另外两位老师的高论，还有就是期待看到咱们所有听众的这种评论啊、互动啊，所有这些东西都欢迎，谢谢。
从短篇大佛到灌水后的大佛普拉斯，片子的内容和主旨都没有改变。说灌水其实是戏言，严肃的表达方式应该叫做充实、细化。中文的诡异和魅力就在于呢，同一件事儿能用两种不同的描述方式得到完全相反的结论。我们以为这个世界有客观，哪怕是相对客观，到头来呢，统统都是主观。所以评论家的大名叫帮闲，小名叫帮凶，或者反过来，大名叫帮凶，小名叫帮闲，反正都是一个意思，上嘴唇碰下嘴唇，说死说活都不偿命。既然可以不负责任，那就由着自己的心情说呗。首先呢，如果您先看过了大佛普拉斯，那真就没有必要再看那个短片大佛，因为前者的完成度要比后者好很多。但是我后边为了叙述的方便呢，还是把大佛普拉斯简称为大佛。其次，电影大佛普拉斯是2017年上映的，同年还有一部很受关注的也是台湾的片子《血观音》，当时就有很多人拿这两个片子对比。我是认为《血观音》比大佛普拉斯更好，这次为了准备节目，就又把两个片子都拿出来看了一遍。看完之后呢，我还是这么认为。血观音比大佛更暗黑，暗黑到让人怀疑这阴谋诡计啊，能如此天衣无缝吗？大佛所揭示的现实和丑恶是我们的经验所更容易理解的，而血观音呢，它悬疑到超过我们的想象。我更爱看血观音是因为应该说不是因为它的悬疑的吸引，而是对于恶的这种极限的好奇，哪怕这种恶已经悬到了有点逻辑不够严密。对比一下我们曾经聊过的《肖申克的救赎》，怎么那么励志的一部片子是 IMDB 和这个豆瓣的双料 No.1 被我们就黑的不行呢？为什么呢？为什么我们对这个讲恶的逻辑宽容，而对于向善的逻辑这么苛刻呢？我想啊，是因为我觉得善有上限，它有你想象所及的尽头，而实现善的条件更为苛刻，从善向恶的变脸更容易。当我们面对所有关于好的故事时，会不会有一些犹豫和怀疑呢？不敢相信好，是我们自己的内心过于阴暗，还是仅仅因为适应了丛林的生存法则呢？与对于善的苛求 和怀疑相对应的是对恶的常常不加思索的轻信，甚至热衷于各种阴谋论，大有唯恐天下不乱的意思。这又是为什么呢？因为啊，与善的上限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恶常常没有下限，恶与更恶，在探索人类道德底线的路上，胜负尚未分晓。现实总是让人在目瞪口呆中突破想象的极限，所以以探索恶的极限的态度来看待对于恶的阐释，写观音呢就比大佛下刀更狠，这也是我更偏爱他的原因。写观音更多讲上层的权谋斗争，大佛呢则是在讲底层的社会众生。综合来看，对于社会面的展现，大佛更宽广一些，这点是绝对胜过写观音的。似乎有点偏了啊，咱还说回大佛。电影呢是以落后衰败的台湾南部农村为背景，这个景象就如我在很多的旅途中所见的那种农村景象是一样的。那些衰老的无所事事的人看起来都是那么亲切，黑白影调下的农村就更透出那种原始和质朴，与偶尔出现的那些彩色的花花世界就形成了鲜明对比。黑白和彩色的对比对于这个片子而言显然是导演的有意为之。我最开始看的时候并没有注意到，是后来再看才发现，哎，有彩色有黑白啊，我才意识到啊，导演用了这种方法。这个颜色呢，其实它是片中的主人公杜才他内心的一个分界线。导演呢也是用颜色来表达了杜才对于这个世界的认识。但是杜才对这个世界的认识，我们怎么去理解，或者说我们怎么去看待杜才眼中的世界呢？导演其实用了一句台词儿，也是这个片子里边最经典的那句台词儿。虽然现在是太空时代，人类早就可以坐太空船去月球，但永远无法探索别人内心的宇宙。这句话我开始看特别被打动，但再看我觉得有点刻意了。到底能否走进别人的世界，对于电影而言呢，其实是导演来决定的。对于现实中的我们而言呢，有两个障碍。一个是我们自己，一个是对方。我们自己呢，就是那个放不下的我，是你自己的障碍。那个打不开的你，是对方的障碍。那个你呢，你是什么？你防火防盗防闺蜜，所以你是防着一切的。也许你是马克思的信徒，你是要怀疑一切的，所以你也不会打开。我又放不下我，怎么能走进对方的世界呢？所以谁也不能，不是不能，而是不愿。对于这个片子的分析呢，其实挺多的。我想谈一点，就是关于这个第四堵墙的问题。在我们聊的上一个片子《安妮霍尔》里边提到了一点，没多讲。导演黄信尧在开篇就电影的一开始，他自己就说了，他会时不时的跳到屏幕前讲几句，宣传个人理念，顺便解释一下剧情。我呢不太喜欢就是这种有人跳到屏幕前说话，包括旁白我都不太喜欢。我们去看第四堵墙的一些个定义，会有这样一种说法，它是舞台与观众之间那道无形或者说透明的墙。对于电视或者电影而言，这第四堵墙显然就是屏幕。我是这样理解的，这个墙啊，它对于观众是透明的，对于演员是不透明的。什么意思呢？就是第四堵墙对于观众其实没什么意义。你观众看戏嘛，你就是要进入剧情， 你压根就不应该有墙挡着。如果你感觉到了墙，那说明戏的水平不行。可是对于演员就不一样了，演员就需要一个墙，把他跟观众隔绝开，因为他是要进入角色，他不能跟观众混为一谈。他跟观众混为一谈，他就出戏了。所以这个墙是他表演的需要，跟观众没什么关系。如果是这样的话，为什么还要打破？我认为如果作为一种实验，或者作为不管你是电影或者电视，作为一个花絮，没意见。可是如果作为模式化的表达方式，大可不必了。观众入戏，他是靠戏本身的张力，而不需要有人在旁边给他解释说明。也是从这个角度，我不喜欢旁白，就是我不喜欢别人有人给我讲，我要自己去看。虽然呢，有人给你讲，使理解变得简单而明确，但同时它带来一个问题，降低了趣味。但是不得不承认，有些情况啊，你不加旁白真的讲不明白，看不清楚。可是如果真的属于这种情况，我还真就认为那是你这个，不管是你是戏剧还是电影还是什么，是表达能力还不够，表达能力到了，不需要人讲，不需要旁白。从这个主创的角度，不管你是导演还是演员，打破第四堵墙呢，我认为有两种可能性。一种呢，他的目的是他一把就把观众拉到戏里边。还有一种呢，他是在点醒观众戏与现实之间的这个联系和分隔点。到底能得到哪种效果，在我看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观众的欣赏口味和态度。很显然，戏与现实越接近，打破第四堵墙所能实现的效果就越好。而且呢，这种接近很强调时效性，当剧情与现实有重合点时效果最好。很遗憾呢，这种情况并不是随处可见。毕竟戏剧影视是对现实的浓缩和概括，与现实生活衔接时它总需要一些转换，转换所造成的出戏效果很可能会大于其所获得的在场感。所以我还是那句话，我不太喜欢有人跳到屏幕前跟我说话。这些呢都是我的个人理解，因为我不太懂理，我并不懂理论。是我就是看戏自己去想分析，我得到了这个是属于我自己很个人的一个结论。大家尽可以提出不平的不同的意见。整个片子呢，我最喜欢也是我认为最精彩的一场戏，是大佛要快要完工的时候，上人带着一众信徒到工厂里边视察那个即将完工的大佛。这个时候是甲方作为这个上人代表的这一方委托方甲方和承接这个活的高委员以及这个黄启文，他们作为乙方的一个博弈。我们来看一下这段对话，我不念原文呢，我说按把这个我的理解那么再拆解一下。高委员一上来先说话，他作为一个乙方的负责人嘛，他先说的是刻画套话，定了这个调，他试图是引导控制这个舆论，然后呢把这个整个他们那个工作往好的方向去引导。这时候呢，作为甲方里边有一个女居士，是甲方里的一个刺儿头，先赞美了一通大佛，然后开始挑毛病，说什么眉毛不对称啊，脸歪呀、啊，这个大佛闭着眼像打瞌睡，下巴没抬起来，垂头丧气啊，就挑了好多毛病。这高委员听了之后呢，他就试图转移话题，想蒙混过关。他怎么转移呢？他说：“哎，这是艺术，你要相信艺术家的审美，就说是艺术家在干这活。”可是呢，这女居士这不解风情，当然也许是故意的，她就咬住不放，她猛这个穷追猛打。她说：“这个你说的是艺术，我说的不是艺术，我说的是尊严，是吉祥，是殊胜，别跟我拿艺术说事儿。”这高委员呢，一看 转移话题不成啊，那就开始旁敲侧击冷嘲热讽，说什么呢，这个啊审美这事儿见仁见智，那你不要太主观，说这女居士你不要太主观。女居士一看，行啊，你既然这么说话，那我就撕破脸吧，开始人身攻击。他就说，哎，你甭跟我说什么主观客观，我看你三观不正，生活作风有问题。高委员急了，他是一个政界的人士啊，说生活作风问题，这问题就严重了。你想，那就翻脸呗，你敬酒不吃吃罚酒，那他就硬刚，那大不了鱼死网破。说那个，那既然你说这个佛陀有毛病，大佛有毛病，那把佛陀锯开重做。这时候影片很巧妙，给了一个背景，就那个上师直挠鼻子，上师自始至终没说过别的话啊，在那挠鼻子了。这时候呢，作为专业人士的黄启文，他是承接大佛这个活的人嘛，他就从专业角度给了一些解释，他呢是想挽回局面。可是你发现，作为一个专业人士，罪人为言轻，说明什么？专业不重要，或者说罪不重要。就作为他自己人，因为高委员跟他是一波的，高委员直接打断他了，跟那个女居士就死磕，那就是你就把佛陀锯开从头，对吧？他的言外之意就是，你不要这个女居士，你不要耍流氓嘛，那咱就看谁更流氓。这时候又给了一个背景，就这女居士傻眼了。这个时候局面就僵在这儿了，怎么办？陈秘书长就出面了，他开始倒浆糊给说和，哎，说了一通。这个时候你发现什么，也是我们在这个现实生活或者职场中非常常见的，这个天要聊死的时候，来一个有点身份地位的人给说一句话。其实他说这句话跟没说有什么区别呀？一样，但这事儿呢，哎，也就这么过去了。这个时候始终一言未发的上人，哎，说话了，说的什么呢？阿弥陀佛。你发现这件事儿啊，从起点绕了一圈回到起点，是不是就跟我们开过的每一个会、每一个分歧、每一个争议、我们做的每一件事儿，常常都是这样，从起点回到起点，太多了。反正我经历的事儿基本都是这样，从起点回到起点。但是你不绕这么一圈，不掰掰手腕，大家心里都不踏实。彼此试探过一轮之后呢，哎，各安其位，这事就落定了。这个整个这个对话的过程，我没复述原文，就是我把我的理解说了一下。咱们看这里边几个问题啊，就是甲方和乙方之间的过招，或者说是人与人之间的一种过招。一开始什么？你看招，知道吗？阿弥陀佛。对方的接招还手，还是阿弥陀佛。再出招，阿弥陀佛。再接招，再还手，阿弥陀佛。最后和事佬出来调停，阿弥陀佛。大 boss 或者说是精神领袖默许，阿弥陀佛。阿弥陀佛解决了一切问题。看完这段我就在想，整个这个就这一段，从最开始是一个没有硝烟的战争，到不断升级剑拔弩张，从一个对于事情的分歧，从就事论事到人身攻击。当然了，我从来不相信有就事论事这件事儿，所有的就事论事都是对着人的，人身攻击是必然的结果。再到什么呢？开始在讲道理，发现讲道理没用，讲道理分不出胜负，那怎么办？耍流氓。哎，耍流氓比讲理更管用，而且能解决问题。最后的问题解决了，解决了，我们怎么给问题个交代呢？阿弥陀佛。是什么呢？阿弥陀佛，伪君子的隐身衣和遮羞布。因为什么？什么都能反对，但是唯独不能反对阿弥陀佛。我们再看这个上人呢，我不知道他在这个片子里边他是一个真正的大佬，还是一个傀儡，还是他自己运筹帷幄。 反正我知道最终决定这事儿的人呢，从来都是轻易不表态的。片子的最后，在护国法会上，僧俗两界的诵经声中，大佛体内发出了咚咚的响声。这个响声呢，在大佛被运送到护国法会的这个路上啊，这两次，一次是在隧道里，一次是在高速公路上，就已经发出了一个咚咚声。其实这是对最后的一个暗示，或者说是一个预示。在法会上，天气非常炎热，上人额头上汗珠涔涔，整个法会也是一片焦灼的景象。这个时候，忽然大佛的那个咚咚声响起。哎，你看那个一片的诵经声时候，其实是有一点纷杂、乱的感觉。可是那个咚咚声响起，我忽然有种静的感觉，让人静下来了。那你说这个咚咚声是被装在里面的那个叶女士的冤魂呢，还是大佛本身对世人的警钟呢？尽可以有不同的解读。如果我是上人啊，我就说这是佛祖显灵。
哎呀，已经不知道录了几遍了，最终的那个稿传上去之后没有通过审核，然后说再录吧，真的是不想再录了，在原来的基础上再改改调整调整又太麻烦了，那与其就重录，但是我又不想重录又不想重说，就发个声明吧。谢谢大家的关注，然后这一条关于这个电影的解读，我这部分可能就没多少内容了，然后就这样吧，谢谢大家。
嘲笑我。